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6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标普500指数下跌 57.58 点，下跌 1.44%， 报 3941.26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25.05 点，下跌 2%， 报 11014.89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350.76 点，下跌 1.03%， 报 33596.34 点。标普500呢，已经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了，并且是八个交易日中的第七日下跌。那么在6号的跌点啊，让道指的两天的跌幅都超过了830点。在经济衰退期间呢，往往都会受到有影响的媒体还有银行股的影响，这些媒体和银行股都是领跌的。派拉蒙全球 CEO 警告啊，说他第四季度的广告收入下降了，所以他的股价下跌了 6.97%。辉达、Amazon 还有 Meta 这些以成长为重点的科技公司也对市场构成了一些压力。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他回应了对未来经济低迷的担忧，他表示说通货膨胀会推动经济进入衰退。他还说呢，通货膨胀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很可能就使得经济脱轨，导致人们担心的温和或者是严重的衰退出现。同时波音下跌 3.6%， 也是拖累了道指。但是呢 Textron 它是上涨了 5.25%， 这是因为 Textron 它赢得了一份美国的陆军合约。那么这份制造直升机的合约在未来的几年有可能会价值700亿美元，就使得 Textron 这个公司的股票上涨了 5.25%。 那再来看迪士尼啊，迪士尼是下跌了 3.79%， 高盛呢也是下跌了 2.37%。分析师森耶克在报告中说啊，目前的熊市呢还并没有结束，预计股价会比当前的水平再下跌 25% 到 35% 之间。摩根大通 CEO 戴蒙他说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显示出来了石油和天然气对于全球经济的持续的重要性，虽然每个国家都想要鼓励转向再生的能源，那么如果吸取乌克兰的教训的话，人们就需要一些廉价的、可靠的、安全的、有保障的能源，其中呢有 80% 这些能源都是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戴蒙还说这个数字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内都会非常的高。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上的一则消息。这个消息是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深入到了俄国的境地，炸毁了俄军的军事基地。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目前俄罗斯的境内开始受到了袭击了。俄罗斯在昨天，也就是12月的5号说，乌克兰已经袭击了位于俄国境内的恩格斯以及良善的两处空军基地，有三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俄罗斯的库斯科州州长史塔沃伊他今天表示说，当地有一座机场呢遭受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储油槽也起火燃烧。纽约时报方面报道说，这次的攻击是意义重大的，如果真的是乌克兰所为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乌克兰第一次展现出了它具有对俄罗斯造成威胁的实力了。俄罗斯的国防部发言人说，乌克兰对军事基地的攻击所使用的武器是从一架旧的无人机来发射的，这个无人机使用的发动机呢是旧的苏联的喷气发动机。目前三名俄罗斯技术人员死亡，两架军机受到损毁。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无人机是从乌克兰的境内起飞的，深入到了俄罗斯的核心地带，攻击了在恩格斯以及良善的军用机场，分别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仅仅有700公里以及不到200公里，而且呢，恩格斯甚至是配有可以装载核弹头的轰炸机。对于这次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没有说这是他们做的，但是乌克兰国防部的部长列兹尼科夫开玩笑说啊，说俄罗斯的基地会爆炸是因为有人在那里抽烟呀。那么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方面的报道呢，这个报道是 CNN 报道的，说乌克兰的国有的国防公司在过去的几个周啊，曾经有多次表示他们新型的远程无人机的研发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公司还在10月17号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张图片，说这个武器航程是1000公里，机身重达75公斤，研发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所以目前到底是不是乌克兰的这一款新型的武器攻击了俄罗斯的境内呢？我们日后啊也会给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是说为了避免俄乌它的战争升级，美国呢在交付基辅海马斯之前就把它改装了，让这个武器没有办法发射长程的陆军战术导弹的系统。五角大楼说到11月23号为止，美军大约已经是交付或者是正打算交付给乌克兰总共是38套海马斯系统，最大的射程至少是70公里。除了这个海马斯啊，在台湾制造的名字叫做左轮手枪的860号的军用无人机呢，在俄罗斯的战场上也是大放异彩啊。因为这个战斗机呢，它有一个转轮式的弹鼓，里面呢装有6到8枚的60毫米或者是81毫米的叫做追击的炮弹，总重可以达到42公斤，它的航程是20公里，滞空的时间是40分钟，然后这个军用无人机飞回来之后还可以重新装子弹，它的命中误差是不超过2米，大多数都可以直接命中目标。那么这个军用无人机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交付给波兰的一个客户了，当时的数量呢是800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大陆境内的一些情况，我们来看看啊，现在到底是怎样了呢？在大陆的时间6号呢，网易的平台是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广州某公职人员透露放开真相是财政没有钱了，到处都是欠条，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迅速的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文章的作者是说啊，他的老同学呢是广州市珠海区的一个公务员，所以他是最了解当地为什么会突然的松绑风控的。他的说法是因为政府真的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全部都是欠条，全部都是窟窿。在广州今年啊，它的 GDP 增速只有 2%， 如果再这样进行下去，恐怕真的是要出现危机了。如果广州的工商业大量的倒闭的话，一定就会导致大批的失业人口，所以到时候恐怕广州啊连维稳都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是广州的官媒不可能告诉大家广州的真实的情况的原因所在。当然石家庄啊浙江也并不例外。这篇文章中说，他同学认为广州现在之所以能够突破管控区，是因为广东的经济对中国实在太重要了。广东上缴全中国统筹调剂资金最为多，估计占了高达 40% 的资金。那么它的调剂资金呢，就是给养老金补窟窿补缺口的这样一笔钱。如果广东拿不出这笔钱来的话，有可能啊，就使得连东北的养老金都成问题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大陆的校园呢，在白纸运动之后呢，很多大学都已经提早放寒假了，让学生们早一点回到老家，但是有一些大学呢仍然持续封校，引发学生集体抗议。武汉大学4号晚上爆发了大约是2000名学生集体抗议，南京工业大学因为封校期间发现有一个阳性的个案而导致解封无期，大批这个学校的学生在5号的晚上啊就在校内抗议校方的防疫政策，高喊口号要回家，一直到校方的领导答应后天啊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学生才离开了现场。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啊，最近呢网上是有一段视频，北京朝阳区呢有两位社区的人员被民众给质问了。那民众就问啊，说北京的小小的官员都这么牛，把自己当成人民祖宗了是吗？结果6号呢，北京的卫健委就突然发出了一个通知，说不用再统计报送有关疫情的情况了。同时呢，在5号啊，大陆的一个媒体财联社宣布说，吉林梅海口木头项目解除了疫情封控的状态，说显示一夜清零。那么在6号大陆的网上还有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显示说，原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女儿谢小信，她准备了3把刀，说如果大白的暴徒不遵守宪法的话呢，强行拉她去方舱，她就会根据宪法去自卫，来一个砍一个。对于这样的现象，原来的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他就发出了一个声音啊，他说不经过法律的程序，不出具正式法律书面的文件而闯入私宅，管你是谁，民宅的主人都有权自卫去反击。 所以目前大家都回应说把高干的子女都逼得拔刀相向了，这个社会啊真的是快要崩溃了。那么同样的现象在大白的身上也是不好过啊，因为解封之后呢，中国大陆很多的大白是一夜之间下岗变成了无业游民，而且还有一个消息报道说呢，是有一群白卫兵啊，加了一个引号，白卫兵要跳楼讨薪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国际的特赦组织加拿大分部在5号说呢，这个机构是遭受到了网络的攻击，而这个攻击是来源于中国，并且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同一天呢，美国的特勤局也指出来说，中国的骇客的集团从2020年以来已经至少窃取了美国2000万美元的 COVID-19 救济经费。美国的特勤局发言人惠兰指出来说，中国骇客所针对美国10多个州进行了网络的攻击，这些攻击都是一些失业的保险基金，还有中小企业相关的贷款。那么被美国特勤局点名了这个骇客的组织啊，它的名字叫做 APT41， 几年来已经很多次啊被指控代表中共政府从事一些骇客间谍的活动。在涉及跨国犯罪以及国内犯罪分子对美国公共福利计划的诈骗的事件中，已经有1000多个案件，现在仍然在调查中。那么这个 APT41 的骇客组织的多名成员都曾经在2019年到2020年被美国的司法部所起诉过，他们涉嫌的罪名是涉嫌监控100多家美国公司，包括软件开发商、电信业者、社群媒体以及游戏开发者。当时呢，任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指出来说，中共选择让网络犯罪分子去攻击中国境外的电脑，窃取对中共有益的知识产权，让犯罪分子以罪犯的行为去换取在中国的安全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和马斯克有关的。马斯克说他绝不会坐敞篷车，然后白宫方面呢就暗示说马斯克也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马斯克呢，他在12月的3号参加了一场由加密货币创业家马里欧在推特空间举办了一个线上的会议，说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呢他有可能会被枪击，所以呢他绝不可能会坐敞篷车去旅行。马斯克还说，他说我的命运之神眷顾我，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不过现在还是有风险的。那么马斯克他还说推特的未来的改革计划和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归根结底呢，我们想要拥有一个不受压迫的未来，想要有一个言论不受压制，可以说出我们想要说话的平台，而说出这些话呢，也不用担心平台的报复。只要没有真正的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就应该被允许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马斯克还说，纵观历史啊，言论自由并不常见，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努力地保持这一点，因为言论自由是这么样的难能可贵。除此之外，马斯克也曝光啊，说推特呢曾经为现任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删文的内部，这个事情仍然在发酵中。今日俄罗斯说啊，在5号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问到这个事情了。白宫的新闻秘书皮埃尔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呢，它并不健康，它也不会帮助一个美国人去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推测会这么样的随意的推动这个充满着旧新闻的分散大家注意力的内容。皮埃尔说，推特正在面临非常真实且非常严重的问题，事关他们平台上就有越来越多的愤怒、仇恨，还有反犹太主义。推特还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推特会让这些的内容出现呢？的确是啊，马斯克他就曝光了推特公司在2020年大选期间曾经为拜登父子亨特·拜登去删文这一个现象，也是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沸腾。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湾区的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